好，现在看二十一章哈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。刚刚我们看的是二十章的十条诫命哦，十条诫命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看二十一章第一节哈，二十一章第一节，你在百姓的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下面是典章哦。大概这个圣经里面呢，有三个部分的法律哈，这三个部分呢，我们先了解一下哈。那现在请看这个《生命记》六章第一节，《生命记》新命记六章第一节，六章第一节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、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有时候我们在读旧约哈，立位记啊、民数记啊、生命记，常常有说律例典章，啊，律例典章、诫命、律例典章，到底什么是诫命？到底什么是律例？到底什么是典章？那么从刚刚我们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，啊，第一节开始，刚刚我念的哈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典章，这里谈到典章。所以到底什么是律例，什么是诫命，什么是典章，圣经所说这三句话啊，到底怎么分别啊？再看一下哈，立位记二十六章，立位记二十六章十五节，二十六章十五节，你们呢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。哦，这里有四件哦，啊，厌弃律例，讨厌典章，不遵守诫命，背约，背约，约了哈。那约比较清楚了，因为约一定是有约的嘛，哈，神与人之间，我与你之间有约，好像神跟挪亚立约，啊，用红做记号，从今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，这个就是约。那神跟亚伯拉罕也有立约，跟亚当有约，主耶稣跟我们有约，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约是血的约，毁写的约，所以约比较清楚。现在这个律例、典章、诫命怎么分别？我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了，比较简单，当然这个也很有时候很难分。先谈诫命，诫命呢比较清楚，就是十条诫命，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说的这个十条诫命。不过在圣经里面这个诫命呢，有时候也是广指的一切神的命令，也包括在诫命里面，啊，比较具体的就是二十章的十条诫命，当然就是列在诫命这一项，啊，但是有时候它泛泛的哈，通指的神的命令就是诫命，也有时这样讲啊，但是主要的是十条诫命，啊，那第二呢，典章，什么是典章呢？这个典章啊，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啊，就是古代的审判官，以前的审判官呢，累积所有审判官的判语、判例，把它集起来，那个就是典章了。比如说，你是审判官，你对这个犯罪的案件这样判，第二个审判官同样对这个案件的审判是这样子，那么把这两个案件的审判的例子把它摆出来，那个就是典章，啊，那这个是典章哈，就是古代啊审判官啊说集合审判官的啊所有的判决啊，这个叫做典章，啊，那有一点像民法一样的哈，我们的宪法、民法哈。诫命就好像宪法啊，典章啊，有一点像民法。那什么叫律例呢？律例啊，就是法律上的一些条例，好像怎么样去献祭， 你沾到不洁净，怎么样去洁净啊？这是比较详细一点的判决的说明，比较细节的，比较细节啊。所以通常啊，人家说这个典章啊是判决你犯罪的事，那律例呢，都是做一些不是犯罪的事，也许是好事也说不定啊，就是律例。所以典章比较有惩罚恶人的意思，律例比较有鼓励好人的意思。那至于诫命呢，就是十条诫命啊，大概这样子简单的分了哈。那真的要分也是很难啊。不过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啊，以下是典章啊，以下是典章，也就是用这些来判断违法的人，用这些条例来主持你审判官的公正啊，就是从二十一章以下一直到二十三章。那么这一大堆哈，这一大堆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了哈，我们现在选几个谈一谈哈，比较与我们有关系的哈。先看第六节，二十一章第六节。这个二十一章啊，是谈到说这个仆人呢、啊，还是婢女啊？不是说你家啊雇了一个仆人或者婢女，那么你买他的时候是买七年，还是买六年啊？不管买几年了、啊，时间到了，他应该可以归给他自由了。可是这个仆人这个婢女啊，因为很爱你。他认为服侍你很好，所以我不愿意离开。啊，不愿意离开啊，就跟主人讲了，说主人呢、啊，我不要离开啊，我要永远住在你家。啊，这个时候，然后钉一个洞，耳朵把它钉一个洞了啊。来看第六节哈、说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。他就永远服侍主人，啊，在我们福建话说的更皮呀，伪公告的更皮啊，更皮呀。这个耳朵哈、把它放在门框，把它用锥子把它穿个洞，然后你就永远服侍主人，啊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呢，中国人呢、在订婚的时候，男方啊要送给女方耳环，有没有？这个西方没有了，以前呢绝对是要的。那个老一辈结婚订婚一定要送耳环，就是男人送女人耳环。耳环干什么？就是我送给你了，你结婚那一天就要把我送给你的耳环戴起来。以前的耳环是穿洞的，就干嘛戴上？我这一辈子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辈子了啦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新娘不戴耳环了，嘿，有问题，嘿。他是可能不太心甘情愿，那现在的人学乖了，没有用穿洞，就是用一夹，很舒服啊，还可以换一换，哎，换那个，换这个，说不定那个就另外一个男人送他的，我是要甘心跟这个，不是甘心跟你啊。所以这个钉耳朵啊，让他一个锤子啊挂在这边呢，是有永远听你的话，永远服侍你的意思。就如同今天呢，我们在订婚结婚的时候，男方送给女方的耳环一样的道理，佩戴起来表示我这一辈子永远跟住你了，我永远不离开你，我永远要服侍你一辈子，有这个含义啊。好，再看这个十四节哈，这细节十四节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把他捉去，把他致死。那天我们在地下室有说过，这个杀人偿命，这是绝对的啊！你流人血害人命，要赔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误杀人，误杀，就是说你在砍柴的时候，突然间那只斧头啊飞出去了，我砍砍砍，怎么飞出去了？哎呦，这么巧就飞到你的头上，砍。马上死掉，哎呀，糟糕，我跟你无冤无仇啊，我不是要杀你啊，但是突然脱手啊，把你杀死了，怎么办呢？就赶快逃， 逃到神的祭坛那边，把祭坛的脚一抓，好了，任何人不能杀你哦，这个是保障，保障。好了，等到审判官来了，就问问清楚，讲一讲，问清楚，问两方，哎，真的无冤无仇，没有错啊，这个是误杀的，可以得到饶恕哦。但是这个十四节就是说，你是故意的，你用任意用诡诈杀邻舍，就是逃到祭坛那边呢，也要把他抓去杀死了，这个是故意犯罪。所以我们说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的啊，就是杀人的例子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只要你不是故意杀人的，都有原谅的余地。但是如果你是故意杀人，就是逃到神的祭坛呢，也要抓出来把你杀死，因为你这是故意流人血害人命啊。这是一个典章。再看哈二十二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这里有一个哈非常要注意的事哈。二十二节，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坠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肉还肉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，就是这么一段话哈。以干还干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爷还爷。有一些非基督徒啊，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在骂这个基督教，你们这个基督教就是以牙还牙嘛，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你以言还言啊，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付你怎么样，这个不是你们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吧？耶稣的道理是，人家叫你走一里路，你要走两里路啊，人家打你的右脸了，左脸也说啊，请再打一次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你怎么可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被人家问的哈莫名其妙哈，因为旧约圣经呢真的常常这样讲，摩西的律法就是这样讲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问题哈，他们没有搞清楚，我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，说哎对哦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呢、啊？其实不是，有三种情况之下才可以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脚还脚，三种情形。第一种情形呢，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一段，就是两个人呢在打架，结果呢把那个怀孕的妇人呢把她打伤了，甚至于堕胎了。哦，这个时候你就要以眼还眼了，这个是存心不良啊！你们两个男人在打架，为什么打他的太太呢？而且他的太太在怀孕呢、啊，你又把他打他坠胎了，这个是恶性啊，难赦，所以要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是重大，不是一般的说，我突然就碰你一下，你就碰我一下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恶性重大，两个男人在打架，竟然把对方的妻子的怀孕的妻子他打伤，甚至坠胎了，这个一定要以言还言啊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我们看利未记二十四章。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九节，二十四章十九节，十九节，人若使他的邻舍的身体有惨疾，他怎样行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惨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这是第二种情况，可以以牙还牙的，不是每件都以牙还牙。什么情况呢？他说你把邻居啊打到惨疾，就是残废的啊，你本来是要教训他一顿呢、啊、结果把他的腿打断了，把他的眼睛打瞎了，你就是让你的邻居啊，是你的邻居耶，你把他打到残废了，断手断脚，伤眼、瞎眼、耳聋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要对付他就是以言还言，因为他是恶性重大，不可以啊。这是第二种情形啊。那么第三种情形呢？我们看《生命记》十九章。所以摩西的律法不是这么 不讲人情的啊，不是这么简单哈。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，十九章的十五节，十五节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才可以定案。十六节，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见证某某人作恶，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审判官的面前，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，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，以假见证陷害弟兄，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，这样就把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，别人听见都会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事了。你的言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这是第三个以言还言的，就是说我很讨厌他啊，我很讨厌你，所以我就是作假见证，买假见证来陷害你，让你无期徒刑，或是让你有期徒刑十年，或者是让你财产破产了，或者让你怎么样，我因为讨厌你，所以我买假见证来陷害你，你真的被我落于罪中。好，那么现在审判官呢跟祭司啊就来查看，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要做假见证台害某一个人，那么他要害他怎么样就对他怎么样了。你要害我破产就让你破产，你要害我无期徒刑就让你关无期徒刑啊，你要害我眼睛失明，那就让你的眼睛失明，就是以言还言，这个是恶性重大。所以从这个摩西的律法书中啊看出来，只有这三件情形啊，这三件情形可以以言还言啊，平常啊你就不可以的啊，平常啊不是很恶性重大哈，这个你就不能以言还言了哈。那刚刚我们看的这三种情形呢，第一种就是两个人打架，去把别人太太怀孕的太太打到坠胎，这个是恶性重大，他干你何事啊？你跟他先生打架，你为什么要打太太？而且人家怀孕呢啊。那第二件呢，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伤害到什么就处理他什么。那这一件呢，就是作假见证，你要伤害对方，这个才可以这个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啊。这是二十一章啊，有关这个以言还言哈这个事情的一个补充啊。那再看呢，二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哈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二十一章三十三节，人若敞着井口，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到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死牲畜要归自己。我昨天呢挖了一口井，本来我应该挖了井之后就要盖起来，要不然就围栏杆，要不然呢就拿一盏红灯在那边闪闪闪，哦，这里有井啊，你们注意哈。没有，我没有做，没有盖井，也没有铺围栏杆，也没有做警告，结果人家的牛掉进去，砰，进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这个井哈，这个挖井的主人呐，就要赔，拿钱赔本人呐。你那头牛多少钱，由祭司来判断，来估价，就还给他。那死的呢？死的归你自己啊，很公平的哈。你赔他一只活的，那他你这一只死掉，你拿回去了，看你怎么去处理的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？不是蓄意的了，是无心的。但是虽然是无心的，也不能说无心了就没有事了，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来讲，有时候我们得罪弟兄姊妹，不是有意，是无心的。那无心的结果害了这个弟兄，是害了这个姐妹，因为我无心讲过这么一段话，我无心的说过这么一句话，结果害这个弟兄啊，被人家误解了，被人家攻击了。哎，我不是有意的哦，但是我无心，无心也是有过错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向他赔赔啊，看怎么办呢？啊，看怎么来把这件事情呢 扯平了，要不然哈，你内心啊良心不安啊。所以你在挖井的时候，就赶快去把它这个盖子盖起来啊，就是要事事小心，处处防备，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啊，那就亡羊补牢，有时候来不及啊。所以，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，做事啊要考虑周详，处处小心，不要陷人于难啊，陷人于灾祸。要不然呢、啊，我们会良心不安，你也负起一些法律上啊赔偿的责任来啊，赔偿的责任。这大概是这个律例典章了。我特别把二十一章啊举几个例子来看，就是说哦，我们这些条例哈、啊，神的这些摩西的律法里面呢、啊，实在是有它的人情味在，有许多人情味在里面哈、啊。我们读了哈、啊，会觉得哎呀，这个神的律法真的是考虑周详。啊，也考虑到主人，也考虑到这个用人啊，也考虑到对方，也考虑到本身啊，考虑到有心跟无心，有意跟无意都考虑到了哈、啊，很好。所以哈、啊，从二十一章开始啊，一直到这个二十四章哈、啊，希望大家、啊、自己看，啊，自己读读看，我们就不再讲了哈、啊。那么明天开始啊，我们就来看这个。会幕的真理啊，会幕，因为会幕要用一点时间来讲，这个会幕的真理也是，有点哈，有点深奥哈，有一点繁杂，我都已经把它整理了，那整理啊，再说明一下，你们应该啊就比较懂，因为以色列民在献祭的时候，常常什么祭坛呐、啊、香坛呐、啊、点灯呐、啊、什么约柜啦、啊、一大堆啊，那什么意思啊？都有意思啊，怎么做都有意思哈、啊。我们希望啊，明天开始我们来学习这个会幕的真理。那其他这些哈、啊，大家读一读看一看就好了。有一些是有趣的，有一些哈、啊，我们可以再想想看，为什么这个神的法律要这样做哈、啊？好像二十三章哈、啊，看一下了哈，二十三章十九节。二十三章十九节最后一句话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哦，哎，你再回去想想看，为什么不能用羊奶煮羊羔？为什么？哦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所以每一句摩西的律法，其实想一想啊，都有他的人情味在，人情味在。好像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哈、哦，为什么不能用母奶？羊奶来煮羊肉，哦，他当然当时有一点迷信的，就说这样子哈、哦、煮起来来撒在田间里面呢、啊，哦，来年呢、啊、会丰收，啊、哦，有点邪术迷信，但是主要的哈、哦、就是禁止人家残忍，啊，用妈妈的奶来煮儿子的肉，这是残忍呐、啊，残忍呐、啊，哦，用妈妈的奶。煮小孩子的肉不好吧，哦，所以你喝妈妈的奶可以，你也可以吃羊羔的肉，但是不能这样配起来，就有一点人情味在里面啊。像这种例子、啊、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 啊经常有啊，那多读了哈、啊、再想一想看呢、啊、会觉得有趣，也觉得蛮温馨的哈、啊、说啊，神的律法真的是面面俱到，会顾虑到很多事，也考虑到牲畜，考虑到主人，考虑到用人，也考虑到我们本身啊，这个是美好的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到此为止哈、啊，我们就把摩西的律法诫命呢、啊，大概到这里就好了，其他自己看。那我们明天开始、啊、来看这个会幕啊，会幕的真，用一点时间呢来学习会幕的真理啊。好。